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创世纪共同追求的第57篇的纲要。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啊，主耶稣，主啊，谢谢你。哦，主耶稣，在向我们众人说话，把约瑟的榜样实在是成名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哦，有这样子的操练，哦，愿意成为今日的约瑟，哦，与你一同作王掌权。主啊，得着我们众人有这样可听的耳，主，谢谢你。阿们，感谢主。这一周的篇题是约瑟所预表之千年国基督的掌权。阿们，想要先请弟兄姊妹把三个词画起来。第一个掌权，第二个约瑟，第三个基督。这三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在生命读经里，弟兄实在是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约瑟是如何预表基督的，也很详尽的说到基督将来也要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约瑟一样，要在千年国里掌权。但是这些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幅的图画，很难与我们发生关系。所以弟兄们，里面有一个负担，也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负担，就是我们不仅看见了约瑟预表基督掌权的这一面，我们更要羡慕成为约瑟，羡慕在生命中作王，如同基督在千年国掌权一样。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羡慕之后，我们才能够操练成为约瑟。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求主将这样的羡慕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听完这篇信息后，我们都能够向主宣告：主啊，我愿意操练成为约瑟。哦，主啊，我愿意操练成为约瑟。阿们。我们就来看第一大点前言。在创世纪的末了几章，我们可以从雅各、约瑟的事例里清楚的看见，神造人的目的呢，就是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也就是彰显神的形象并执行神的权柄。就像我们上周有提到的，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形象实在是彰显在成熟的雅各身上。在创世纪的末了的雅各真是了不起，他不再被自己天然所摸着，真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那另一面，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身上看见神的权柄。约瑟在那里治理埃及全地，更是顾到所有来敌粮的人的需要。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将会着重的来看，约瑟到底是如何掌权的，并且更重要的是，也要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掌权的人。哦，实在是要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掌权的人。说到约瑟掌权的这一面呢，其实也就是预表基督掌权的这一面。约瑟如何在埃及地掌权，基督也要如何在千年国里掌权。而我们若是生命成熟，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刚刚有提到，我们若是生命成熟，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细细来看约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如今能够掌权，必定实在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就如基督经过了过程一样。很喜欢弟兄在纲要里提到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所以我们不仅从旧约里来看约瑟，我们更要看见约瑟是如何预表基督的。弟兄们，弟兄也帮我们整理出来，约瑟预表基督的四个点，大家可以看到第二重点。第一，约瑟是预表基督是牧人且喂养舍命。第二，约瑟预表基督被出卖、遭监禁、受试炼，并经过了过程而得荣耀。第三，约瑟预表基督成为世人的搭救者、生命的供应者以及秘密的揭示者。 第四，约瑟预表基督在他的荣耀里向万民启示他自己，并在千年国里掌权。阿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约瑟啊，他到底他是如何掌权的，也要来看基督是如何掌权的，更要来看我们该如何操练能够使我们与主一同掌权。阿们。我们进到第二大点，这里说关于基督在千年国中掌权之预表的线啊，这里有几个点。第一，约瑟他是一个供应人粮食的人，在创世纪41章56到57节，这里面说，当时饥荒遍满地面，约瑟开了各处的粮仓，卖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的饥荒逐渐加重，全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买粮，因为全地的饥荒甚重。阿们。从这里我们真可以看见约瑟是供应人粮食的一位，所以约瑟到底是如何掌权的，他是借着供应人粮食来掌权的，这也预表了基督也是供应人粮食的一位。在约翰福音6章35节，这里也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并永远不渴。所以我们也应当常常问问主，主啊，我们是不是一个供应人粮食的人我们是不是约瑟呢当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现在的光景真的是看见人里面深处都有一些的需要，已过与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传北艺大的校园福音看见许多大一的新生来到这里他们正要开始探索他们的人生有许多人都是蛮有抱负和理想进到这所校园，想要找到一些的答案但是有些人过了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有些人却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找到自己真实的需要不，好像他们完成了学业，也好像有了一些作品有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看见他们里面实在是不满足主啊，求主真的是加深我们对人的负担就像诗歌这里说的看全地尽是饥饿人群，需你我分赐基督赋予，竖心起打开约瑟粮仓，答应主的呼召，供人所需。阿们。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拿起负担，看见我们周遭的人实在是需要食物，他们需要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才能够使人满足，也叫我们都是一个有粮的人，有基督的人，使人能够在我们身上摸着神。那约瑟第二个掌权的点呢约瑟如何能够掌权呢？第二他是使人存活的这也是供应人粮食的结果若不是约瑟供应粮食，他的哥哥们是无法存活的在这里也预表基督在千年国里掌权的时候，要消除一切的死亡，没有消极的情形，每个人都满了生命而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操练去点活人的灵当人在魂里在心思里的时候实在是软黑空闷苦，但是若是人的灵被点活的时候他就会进到不同的范围里使他们满了光亮饱活安所以第二点约瑟使人存活，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操练去点活人的灵。阿们。第三点，约瑟使地生产约瑟他给百姓种子使他们可以种地使地可以生产，这也预表基督在千年国里掌权时要使地上每样东西生产。但是今天呢今天的光景实在是与千年国里相反看似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生产但是却是带来消灭的。很喜欢弟兄在这里有一个 形容非常的贴切，他说我们花费越多拥有却越少，买的越多享受却越少，我们虽拥有更多的学问但却更短少见识虽然有更多的知识但更缺乏判断力。在这邪恶的世代里，满了邪恶的事，叫我们的时间变为无效，受缩减，被夺去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要有智慧才能够赎回光阴，把握每一个可用的机会。另外我们也需要在今天的召会中基督是那丰富供应种子的撒种者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要供应来繁增我们的种子，并使我们添加义的果子。阿们。这里说到我们也该认识神是所撒之种与所吃之粮的供应者这个事实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所享用的基督用我们的所有来供给人，应付别人的需要。感谢主，我们若把我们所拥有的献给主主就要拿去把它拨开，再递给我们去分给所有的人成为他们的宝足并满意的祝福。我们所献给主的无论多么的微小都要因着他祝福的手得以繁增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而成全他的心意。阿们。最后第四点约瑟他是特别看顾以色列人的在创世纪45章18节，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要说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最好的地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这里就预表在千年国期间以色列人要有份于基督掌权的享受，要在其中享受地上最好的事物。阿们。感谢主，一面我们看见约瑟是如何预表基督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约瑟是如何以生命来掌权所以我们就要进到第三大点说到关于基督在千年国中掌权之生命的线这里的第一点其实也是跟粮食有关的约瑟是一个掌握粮食的人我们知道有粮才有生命所以约瑟就是一个掌握生命的人。这里也加强的提醒我们，约瑟在他30岁登宝座掌权之后，在那7个丰年中他积蓄谷物，使他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因为唯有他有粮食，所有饥饿的人就得到他那里好得着粮食的供应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而现今我们该有的粮是什么呢我们该有的粮应该就是基督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的职场里供应人基督时也就是供应粮食给人，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羡慕，只要有我们在的聚会，有我们在的地方，就有食物，就有基督，也就有生命的供应。阿们。感谢主，我很宝贝我们北投大区有这个共读班的实行其实这样的追求，我最宝贝的就是我们不仅一同进入圣经及生命读经再加上弟兄们分享他们是如何经历这些话的每一次的追求都很有享受，因为这里有粮这里有供应。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加入生命读经的共读班，一起来得生命一起来得着粮，来得着基督，得着食物。第二点说到约瑟是一个因着经过苦难而成为生命丰富的人。一面我们看见约瑟从17岁起就一直受苦，甚至在他30岁登宝座掌权之后他仍然在受苦。阿们。弟兄约瑟的丰富呢真的不在于他的能力和地位我们刚刚就有看到 约瑟的丰富乃在于粮食和生命的供应。我们看见他在那七个丰年中劳苦的经营，他没有顾到自己，却为人安排，却顾到百姓的将来。很喜欢纲要这里说的，丰富不是随着没有经历的人。约瑟从17岁到37岁，他是受苦多年后才成为丰富的。阿们，感谢主，丰富不是随着没有经历的人。因着约瑟从17岁到37岁，他受过了苦，他才成为丰富的。阿们。另一面，约瑟的事例也给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中能给别人生命供应的，常常是那些受苦的人。倘若我们要供应生命给别人，我们实在是必须经历长期的受苦，长期的苦难。我们要丰富，需要长期受苦。我非常喜欢大本诗歌465首，倪弟兄在那里在诗中的歌词告诉我们，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清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正如葡萄树是因着经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对付、修剪和破碎，才能够产生丰富的酒，使人喜乐。约瑟这样丰富，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受过苦，且在苦难中有诸多的学习。阿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苦难中经历的好，使我们看似所受的苦，却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其实有时候在我的经历里，也不知道主为什么要将一些环境赐给我，也好多次都觉得主啊，这样子的环境真的好难。但是若我们有不同的眼光，就要看见我们所经历的都要成为我们的丰富，最后也要成为别人的喜乐。所以想要鼓励所有在环境里受压的弟兄姊妹，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历的好，我们的苦难就会变成祝福。已过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们家找房子的经历，使我们经历了神的调度和安排。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真是非常的紧张和为难，但至终主也把我们带离开了这样的环境，就在租约到期之日完成了搬迁。也就在今年上半年，关渡姊妹之家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形。姊妹之家被房东告知合约到期后要涨房租，而且要我们尽快给房东是否要续租的答案。但是弟兄姊妹在那里交通的感觉，实在是觉得我就算我们的新物件也还没找到，我们也要在信心里跟房东说我们不续租了。阿们。后来我们就陪着姊妹们为着新的姊妹之家祷告，甚至带着整个区里的弟兄姊妹也一同来祷告，也很敞开的把我们的交通把我们的需要交通给北欧大区的弟兄姊妹，北欧大区的执事室也一同来陪同我们找房。阿们，感谢主，借着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和配搭，主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姊妹们当他们一进去就说这里就是姊妹之家了。姊妹们更是住进去之后，更是把这个家奉献给主来为主使用，并且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接触福音朋友，非常好牧养新人的据点。阿们，感谢主，我们家所经历的过程，一面成为弟兄姊妹们的激励，另一面这样的经历也成为弟兄姊妹共同的经历，最后也盼望这样的经历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前面刚刚两点提到约瑟是一个有粮的人，也是一个生命的丰富的人。最后一点我们就要来看，若是我们想要得到粮食，得到生命，我们到底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在创世纪47章这边说到，我们看见我们看见当时的人是如何在饥荒时向约瑟买粮的。他们付出了他们的银子，付出他们的牲畜，付出他们的土地，和付出他们自己，为了就是要换得粮食，换得生命。阿们。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些他们所出的代价，到底是分别预表什么。第一，付上银子，也就是付上钱财。这里也表征，钱财也表征我们所倚靠的和我们的便利。世人常常说，这个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在约瑟那个时候的时代，人们购物是以银子作为付款的凭借。但现今，我们可能是以纸钞，可能是以支票，或是信用卡来付款，这是相当便利的。但当我们的银行存款枯竭的时候，就要失去了那种便利性，并且还要为着这个付款而担忧。弟兄在生命读经里是讲了一段蛮重的话，他说有些人不愿意为着得着供应而付代价，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便利。在路加福音14章里所提的那些借故推辞主邀请的人，他们只看重自己的便利，不愿意赴主的筵席。我们不该为了要保持我们的便利而失去生命的供应。阿们。我们不该为了要保持我们的便利而失去生命的供应。阿们。第二点，附上牲畜。牲畜是预表什么呢？牲畜就是预表我们生活的品质。在这个创世纪那边说，约瑟的哥哥他们担心他们的驴，因为为着他们要生活下去，约瑟哥哥们需要借着这些驴将他们在约瑟这里所买的粮能够带回父家来供给家里的人的需要。而现今呢，我们也常常有一些我们所关心的，像是我们的学位啊，或者是我们的地位啊，还是我们的事业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真怕失去他们。若是这样，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的驴。但是我们的弟兄也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为了要得生命，我们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要把我们所关心的献给神。阿们。第三，附上土地，也就是我们的资源。这里说，在人类社会里，不管是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土地都是最重要的资源。但主若不祝福，这些土地仍将荒废，无法为人效力。当主再来时，全地都要在主的管理之下，所有的土地都要属于基督。我们也要，我们要将我们所有和所事的都交给他。我们那时候就是享受者，但我们不是主人。阿们。第四，附上自己，也就是我们这个人。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得着生命，主实在是要我们交出我们这个人。就像纲要这里所说的，我们的耳是为了听神的话，我们的口是为了说神的话，我们的脚是为了走神所命定的路。我们全人每一部分若都被主得着，我们就不会用他们用在不合宜的用途上。感谢主，我们现在其实面临了许多的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有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完全的把自己交出来，不太愿意把自己当作代价，得着生命。很宝贝弟兄将这样子的话解开，告诉我们需要付上我们的银子，付上我们的钱财，就是付上我们所依靠的，付上我们的便利。第二，我们要付上我们的牲畜，就是我们生活的凭借。第三，我们要附上我们的土地，也就是我们的资源。最后，我们要将自己也付出付上这样子的代价。阿们。这里很宝贝弟兄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大，享受的份就越拔尖。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钱财啊，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土地，甚至我们自己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从这里一切这一切里得着释放，所留下来的就是享受主丰富的供应。为着这种享受舍弃一切是何等大的祝福，感谢主。当我们把钱财牲畜土地甚至我们自己交出来之后，我们就从这一切里得着释放，所留下来的就是享受主丰富的供应。为着享受舍弃一切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接下来再请弟兄有点交通。
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段来到了这个创世纪的末了，这一段的主题是约瑟所预表千年国中基督的掌权。弟兄姊妹，千年国啊，就是为着得胜的圣徒啊所预备的奖赏。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今生行完了基督徒的路程啊，经过了这个主的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我们都啊，凡是每一个爱主侍奉主的人，我们都盼望啊，主说，主对我们说什么？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啊进到了什么国度里面啊，有一千年啊同着基督作王掌权。那实际上啊，当我们看到就是啊这个基督啊，就是这个约瑟啊，是预表基督啊，预表什么？基督在千年国里作王掌权。那主邀请我们啊一同的与这些得胜的啊圣徒啊，主邀请这些得胜的圣徒与他一同的掌权。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好像啊，我们去那边从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作王掌权，因为基督啊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是享受基督啊掌权所带来一切的丰富，成为我们啊千年国里的享受啊，这个啊是我们的奖赏。那感谢主，在这里啊，约瑟预表的是什么？千年国里掌权的基督。所以在这里的第一这个纲要里面说到，它就是两条线，一个叫做预表的线，一个叫做生命的线，它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当我们的预表啊，如果没有那个生命的实际啊，那也不行。所以第一个啊，他就说到基督预表什么？预表这个约瑟预表基督啊，在这个千年国掌权。那请问约瑟到底怎么样来掌权呢？基督怎么样来掌权呢？当主来的时候啊，其实啊，我们都知道主啊在那里啊高声的什么呀？祝棚节里怎么样？高声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甚至啊，主在约翰六章说话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哦，吃我的永远不饿，信入我的怎么样，必永远不渴。好像在主那里啊，大声的疾呼啊，他就是生命的粮。他也告诉人说，你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乃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那这些东西啊，就说到啊，这个若是啊，有一个人啊，告诉你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啊，表示这个人一定啊有相当的基存。所以啊，当基督在掌权的时候，第一件事啊就是供应人粮食。那就好比约瑟啊把他的粮仓打开了，那那个时候啊整个全地啊都满了饥荒。可是在这里啊，约瑟因着啊怎么样，他积存了相当丰富的粮食，他这个时候就把他的粮仓打开来啊，开了各处的仓，供应啊当时全地饥饿的人群。那这里啊其实就预表说什么？今天的全世界啊都是饥荒的，都是不满足的。弟兄姊妹，也许啊这个世代文化艺术学问科技甚至运动娱乐啊越过什么啊越发展的发达，古时候的人啊的这个娱乐啊远远不及啊现在我们随便的上个手机啊看到的东西是丰富的。但是啊无论啊这个娱乐再怎么发展，学问啊这个精神的思想再怎么的这个丰富啊，你会发现一件事，人啊是越追求越不满足，越追求越是饥饿。因为啊这些东西啊都不是真正的生命粮，无法给人真正的供应。所以他这里说啊， 饥荒甚大，全地啊都绝了粮啊，不是没有外面的粮，是什么？没有真正生命的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啊，都因那饥荒的缘故啊，都饿昏了。弟兄姊妹，你有觉得你的身旁的朋友饿昏了吗？好，他饿到啊，这个饥不择食啊，有一些的时候啊，这个啊，他想要去寻求各样的满足，其实是说出来，他里面需要基督，需要真正尝到这生命的粮。所以他说啊，尽管科技丰富，物产进步丰富啊，今天世人的饥饿不满足啊，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未信神，缺少基督啊，里面空虚。而全地啊都在饥荒的时候啊，他们只知道有一个人，约瑟，他那里啊有积存粮食啊。这就说出啊，粮食只在基督所在之处，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寻得满足。主不仅是供应人粮食的一位，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他的必永远不渴。弟兄姊妹，这是啊主给我们明确的把握。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一直的享受主做生命的粮，使我们永远不饿呢？还是你是过一个啊在粮仓里的什么饥饿的老鼠？哎，那个乞丐你永远好像啊你在粮仓里，你却不一定得着满足。今天啊在这里说，基督是在召会中，我们唯有转向基督并积极的活在召会中，才有粮食滋养并满足。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召会生活啊，这个好像啊没有什么得着，没有什么享受，没有什么供应。这个啊，以前啊我称这个一个老练的弟兄啊，他说道，他说，哎呀，这个有人说啊，这个聚会啊好像啊讲的不是挺，话语没有那么的这个强啊，这个好像啊弟兄姊妹唱的诗也不够。他说啊，他说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聚会啊没有供应，因为我每一场聚会啊我都很积极的运用我的灵啊，在那里啊专注的什么为连于主，所以他每一场啊他都觉得啊召会生活满了丰富的供应。所以在这里啊他就说什么，他说我们需要操练在召会生活中运用灵，接受主的话，好得着生命的供应。不是啊聚会啊有没有供应，而是你有没有运用灵啊来接受主做我们生命的供应。那当然我们也要操练凭灵说话，好供应别人粮食。所以弟兄姊妹，召会生活是不是丰富啊，还不在于别人讲的好不好，而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用灵啊吃到主的人。好，这里啊就看见我们需要啊这个啊像约瑟一样有一个啊供应，有一个丰富。好，这是约瑟的预表。那基督能够满足所有饥饿的人群，他在要来的千年国掌权的时候啊，他能够应付每一个人的需要。好，那这个每一个人需要，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了，当里面的饥饿得饱足了，它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啊。当这样的时候啊，哎，我们啊就能够活下来，而且不仅活，当我们吃饱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活得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嘛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饱足。所以啊不仅是啊基督掌权，也就是预表约瑟在埃及掌权的时候啊使人存活，而且啊每一样东西啊不仅活，而且活得怎么样，很有什么动力，很有活泼的生命力。好，所以啊这个时候啊约瑟怎么说？他说啊，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后啊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到埃及啊，其实啊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保全你们许多人的生命。所以基督，当我们吃到基督的时候啊，你知道有很多的人的生命的保全啊是在于吃到基督，是在于遇见基督，是在于享受基督，也在于摸到了基督。你知道很多的人啊，这个啊当他们饥饿的时候，他们不满足的时候，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多人啊就濒临死亡，甚至就进到了死亡。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及时的遇见基督。但人若一信了主啊，他整个生命啊大奇妙的大改变大翻转之后啊，你发现他活了，他不仅活了，他活得怎么样，对吧？更新了，他整个啊旧事已过，看啊全都更新了。那个生命的奇妙的大改变啊，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真实遇到主的人啊都能够啊亲身的进见这个做见证。好，这是我们亲身故事，凡蒙爱者都能证明。这个啊 我们遇见主之后啊，我们就得以存活，我们就远离了死亡，被迁入啊神爱子的国里，脱离了那个死的权势，脱离了那个饥饿的光景，脱离了那个、啊、没有满足不得啊这个供应的情形。所以他说啊，这个啊，约瑟不忍见百姓人死地荒。所以当我们啊看到我们身旁的这个朋友们啊，或者是身旁的人啊，有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需要啊把约瑟把基督啊这个粮啊供应给他们。好，今天处处都是死亡，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在死亡，但在掌权基督啊千年国掌权的期间啊，几乎啊没有死亡。好，这件事啊就说出是预表。不仅如此，约瑟还把什么种子给百姓，等到啊这个饥荒过去之后，这个种子啊能够带进什么生产。就像主说的，一粒麦子啊落到地里食粮，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不仅啊使人供应满足啊，它怎么样，它还能够带进什么生命的繁增，带进啊什么供应种子使人生产啊，这些啊就需要我们怎么样得着一个什么繁茂的复活。而今天啊这个刚要说这个光景啊刚好与那时国度的时候相反，现在是每样东西啊都在消减。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的世代，他说花费越多啊拥有的却越少。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啊，结果呢你们拥有的绩效不一定啊比之前的有效呢。啊，甚至啊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花了很多的这个费用啊买到的房子可能怎么样越来越小。啊，这个出的代价好像越来越多，买的越多啊享受的越少。好像呢、啊、在那边啊我们越想要去得着一些的满足，但是啊好像这个时代啊在那边啊不断的消减。也许啊我们得了更多的学位啊，可是啊好像里面不见得有智慧的眼光，有知识但不见得有什么决断的能力。啊，这时代啊甚至叫我们的时间变为无效，受缩减被夺去。啊，所以啊这个不知道啊，这一过台风假两天，弟兄姊妹好像看赚到了两天，那这两天你有没有诚心呢？你有没有跟弟兄姊妹来在一起祷告啊？你有没有在这里啊享受追求主的话啊？所以这里啊说到了我们需要怎么样有智慧赎回光阴，把握每一个可用的时机啊。今天啊借着在召会里面基督啊把那个丰富的种子啊怎么样，是什么，他是那个撒种者，他撒在我们的里面供应啊丰富的粮食做食物。那必须啊我们啊让这个什么我们的心是豪土，让基督这个撒种者在我们里面啊也能够怎么样结实百倍啊，这样子啊慢慢的我们就啊这个啊将我们所有的所事的献给主啊，主就能够借着我们啊去供应啊很多的人，那使啊更多的人得着基督，享受基督的供应，而此带进啊真正的繁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啊这个借着这个预表有一个看见，我们需要把我们从主领受的丰富啊供应出去给饥饿的人群，只管传。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你发现啊你越传福音啊，哎呀，有的时候在这个小排的里面啊或者是在一些接触一些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好像啊当我们预备好跟他们讲一些真理或传一点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们人里面啊都会有一种饥渴，他不一定立刻就接受主，但他里面会发现哎，对你讲的是他里面真正的需要的，他在那边点头，在那边啊眼睛啊定睛的看你，在那边啊觉得是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啊你的里面啊那个基督是供应出去的，而且是什么，是使人得着满足的。经过几次之后啊人就会得救，经过几次之后人就会啊得着一个恢复。所以啊在这里啊约瑟的预表啊他不仅给人什么供应，他还给人什么生产，让什么让人不仅吃饱了蛮有活力的，还能够去什么供应更多的人。好，最后啊他讲到一点什么，特别看顾以色列人。这里的讲到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啊当然就是神特殊的选民。所以约瑟的弟兄们享受了全地啊埃及全地啊的美物和最好的地，这预表在千年国期间啊以色列人仍然要有份于啊基督掌权的享受啊。所以啊这些啊雅各死后啊约瑟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报复，就请啊打发人去啊求他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但是啊约瑟啊用什么安慰的话 安慰他们，并应许他们必养活他们和他们的妇人孩子。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也把我们的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基督得国的时候啊，却是什么带着恩言来的。他在千年国的期间啊，仍然啊还要看特别的看顾以色列人啊，因为啊这地上有许多的国，但是只有以色列国是神的见证。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特殊功用啊，乃是见证神。他们要在那一千年里面啊，借着指导地上的万民如何敬拜神啊，做祭司，并且啊，他们也要享受列国所献给神的什么祭物。Amen。好，接下来啊，弟兄姊妹，当预表的献啊，预表约瑟啊，预表什么？基督供应粮食。然后呢，使人存活，也使地生产，甚至啊，他特别的看顾以色列人。那接下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哎，还有一条生命的线，因为啊，讲到供应粮食啊，就一定怎么样，跟生命有关。那为什么啊，在这里啊，啊，全地啊，唯有约瑟有粮，指明啊，约瑟啊，握着什么生命线，而生命线就是粮食。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羡慕约瑟吗？啊，因为唐弟兄说啊，只要你是约瑟，一切都是福。哇，这个听起来我们就觉得太棒了。只要我是约瑟，好像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什么事啊？只要我是约瑟都 OK。啊，这里也说，你看，当全地啊都这个饥荒的时候，连法老啊，这个埃及全地啊都要怎么样来找约瑟？因为什么？约瑟掌握了什么样生命供应的粮仓，他啊整个把埃及地所有的粮食都集中起来。那我们就要问，到底约瑟整个的过程，他到什么时候开始开仓赈粮呢？好，诚实这里啊说到什么，他说约瑟啊，在他30岁啊登宝座掌权后啊，一开始啊就看到了什么七个丰年，积蓄五谷，使他成为丰富的。那因为唯有他有粮食，所以啊那些人啊就到他那里面。那这里就是什么，基督啊，预表基督做生命的粮啊，我们都知道。可是啊，弟兄姊妹，当约瑟一到埃及的时候，他不是平步青云啊，空降部队，17岁就是什么，就是嫡传的这个王子，就立刻当了宰相。不是的，弟兄姊妹，当他啊这个17岁的时候啊，是做什么事情？17岁大概就是高一高二的年纪啊，他就被什么？被他的哥哥们啊这个卖到了这个埃及去啊，然后呢一直的怎么样受苦。我们可以说啊，实际上在这个他17岁之前啊，约瑟啊也啊受了很多的苦。因为约瑟啊看见了一个什么禾捆向他下拜的意象，也看见啊星星月亮和太阳向他下拜的意象，他自此啊就受那个意象的控制。但是啊他的哥哥们啊却啊因着雅各啊特别的偏爱他而嫉妒他，而约瑟呢却因着持守这个意象，常常啊要跟他的这个爸爸要说到哥哥们的恶行。所以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约瑟从小啊也是被哥哥们霸凌的，好像啊这个排挤的，到一个地步啊看到他来怎么样，就啊里面啊就非常的生气，所以就商量怎么样把他要杀害在坑里。那还好，感谢主，在主的这个主宰下，犹大救了这个约瑟的命，但是就把他怎么卖到了埃及以逃躲，然后就拿着他的彩衣啊沾了血啊，沾了这个牲畜的血，就拿去啊告诉雅各说约瑟啊被撕碎了啊。所以啊雅各说啊他实在是啊这个要悲悲惨的下阴间。那一面这个时候开始，约瑟啊就和最爱他的父亲啊有将近啊这个啊将近相当的20年之久啊的分离啊。那他就啊他分离之后啊也不是到了这个很丰富的这个主人的家里，他到了这个波提乏家里之后啊，诶也就怎么样 ,17 岁啊就去上班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没成年啊就去上班了。但是呢他在那里啊，你看一个年轻人啊到了这个波提乏的这个大臣的家里去做这个家宰啊，你看这个事情波提乏怎么说，他一概不知啊，在他的里面啊一概不知，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就是完全的交给了约瑟。一面啊约瑟在那里啊就开始啊上班啊在职啊，这个怎么样兢兢业业的怎么样辛苦的，这个一面啊主还量了一些试诱啊， 在那边啊试验他，他也怎么样被人诬告，最后怎么样不但丢了工作还下在监里。你看这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就下在监里啊，这一关啊不晓得关了多少年。如果他是二十岁下在监里的话，等到他掌权大概关了相当的十年以上，所以啊好像也是一个哎呀非常重的一个刑罚啊。现在我们的刑法里面七年以上啊就叫重罪。所以你看约瑟啊不但啊被人诬告还被什么下在监里。所以啊在监里怎么样，好像在监狱里面啊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啊他又在那里怎么样，一面又是受牢啊，一面怎么样又要跟这些人啊相处在一起。那另外一面呢他又怎么样，竟然啊连典狱长都什么一概不查。你发现啊这个如果是啊我们在职场上一概不知一概不查，那这个主管这么的信任啊，表示他在那里啊一定付出了相当的什么心血认真，在那里啊积极的怎么样这个认识。所以一方面啊这个啊在那个期间啊约瑟是不断的什么在受苦，甚至啊当他啊最后啊解了梦告诉这个善长跟九正的前途之后，他就告诉九正说，哎，司九长说啊你如果啊出去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结果怎么样，不讲还好，一讲再待两年。所以你就发现啊哎呀他的盼望啊都还要什么这个忍耐，在这个忍耐直到他30岁足足的受了13年的苦之后怎么样，他呀才啊这个登宝座啊成为这个约埃及全地的宰相。但是啊当到宰相之后怎么样，并没有因此就停止了。为什么？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经过了长期的监禁得做释放还得做高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请问你会做什么事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来补偿自己。我们一定啊怎么样，不是大吃一顿大玩一顿啊，就是怎么样赶快运用权势啊把雅各怎么样接到了身边来，好好的来团圆，好好的叙旧。但是约瑟啊直到他当了宰相登了宝座，他还在受苦，他还在忍受啊这个啊没有顾到自己，还在忍受啊对父亲思念对便雅悯思念的苦，他还在为别人安排。为什么？因为那七年啊马上临到就是七个丰年，他需要到埃及的全地去怎么样搭这个粮仓建粮仓去收割那些谷保存起来安顿起来。那些事情啊非常的繁重，因为啊他知道后面还有七个荒年啊要把所有的粮食源源不绝的供应给全地的人，不只是埃及全地的人，还要怎么样，其实包括连迦南地的人啊他都要怎么供应。所以啊他的那个过程中啊他没有时间啊继续的顾到自己的需要，顾到自己的享受，仍然啊在那边啊顾到人的需要。所以他这里说约瑟一方面在劳苦，另一方面也在受苦。为什么？他在忍受他跟雅各跟便雅悯啊分离之苦，但他为着神的旨意啊，他虽然有能力有地位做一切事，但是啊他不惜啊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着顾到神在那个时候的意象，神在那个时候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说，丰富啊不是随着没有经历的人。弟兄姊妹，约瑟有什么经历？约瑟的经历就是受苦的经历，被排挤，被卖，被下在监啊，这个被诬告，被下在监里。好，这个甚至啊，别人这个他不搭救了这个司九长，也要有被遗忘。然后最后怎么样？即使登了宝座，还要怎么样？还要顾到更多这个百姓的需要。他几乎啊都在那里啊受那个什么各面的苦，心里的苦，外面的苦，环境的苦，哎，在那边啊，好像啊借着这个啊，你看。到了他37岁的时候，可以说啊至少足足的有20年了、啊、他都在一个受苦的环境中度过，不管他外面是富余的还是啊这个卑下的。那这个时候啊他就什么借着这个受苦啊，他累积了他里面所有的丰富。所以在这里啊就说到，在召会生活中能给别人生命供应的常是那些受苦的人。倘若我们要供应生命给别人，我们必须经历长期的苦难，我们要得丰富需要长期受苦。弟兄姊妹，当你读完这句话的时候，你还愿意阿们吗？ 好，弟兄姊妹，可能说，哎呀，这个此话甚难啊。但是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啊，其实就会有许多的受苦。那这个啊，感谢主，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的苦可以不白受。那个还学生啊，是什么苦啊？你问他读书享不享受啊？少有人告诉你读书太好了，那可能是一个顶级的学霸。大部分的学生啊，你问他读书啊，哎呀，好辛苦啊，上课啊，好辛苦啊，所以啊，巴不得放假。哎呀，这个听到台风假的时候，哎呀，这个学生都非常振臂欢呼啊，太好了！为什么？那一听老师说还要线上上课，马上脸都垮下来。这个啊，你就知道啊，这个学生有学生的苦，考试熬夜也很辛苦啊。但是呢，这个上班呢，哎，人家说哎呀，很羡慕上班，上班就比较不苦，因为不用考试。你去问问看在职的，哎呀，上班更苦啊。那上班苦，那就不想上班了，就创业。创业的怎么样？不但苦，还怎么样？还整个重担呢、啊、压在这个心头里面。那好啊，那个说很羡慕当这个家庭主妇，还顾孩子。你会问问姊妹们，全职的姊妹啊，顾孩子苦不苦？她也会说，真羡慕你们上班真好啊！因为什么？因为顾孩子24小时不能休息啊！你就知道啊，好像我们都在经历啊很多啊我们不愿意经过的事，人生中啊很多都是在受苦。但弟兄姊妹，约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的受苦乃是有一个积极荣耀的目的，就是为着供应更多饥饿的人群，为着积存更多生命的粮食。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一些限制中，在一些环境中，好像啊上班啊被监禁了8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在那里加班啊劳苦，你有没有感觉你要连于主啊？你有没有觉得主啊，我在这里积存粮食，我在那里累积精力，我在那里啊等准储备丰富。所以啊，我们需要啊，在我们所有感觉受苦的时候啊，有苦味出现的时候，你需要操练哦，主耶稣，操练享受主的话，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操练啊，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借着听聚会的供应，借着享受主的话，我们啊一直的得着供应。这一面的供应啊，使我们里面不觉得有苦味；另外一面啊，也觉得使我们在那里啊，在每一个境况中啊，不仅连于主，我们就能够经历基督啊，为我们有一些奇妙的供备。这些供备，这些经历，都会成为未来我们啊应付饥饿的人群之后啊非常宝贵的资产。所以尼利兄说啊，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啊，这个谁不啊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想拔名罗。所以啊，葡萄树这首诗歌啊，这个说到这个啊，就是啊借着什么啊很多的这个对付啊，很多的受苦啊，就产生了什么使人喜乐的酒。约瑟能够丰富啊，就是因为他没有白受，而是在苦难中啊有许多的学习。你看在波提乏的家中，要让他的老板说一概不查，这个很不容易啊。上过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要主管不刁我们一下很困难啊。说一句很棒，今天做得很棒，你就该高兴好几天啊。啊，说一句啊你这样做不行，重做一遍，你就难过难过好多天啊。所以你知道得到主管说啊一概不知一概不查，那是何等的荣耀啊。因为什么？他表示他在那里出了很多的代价，在工作上非常的认真。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啊，一概不查，这个典狱长什么都不知道。那万一这个监狱暴动了，这些囚犯这个越狱了怎么办？他竟然典狱长竟然放心到一概不查，就表示约瑟把这些囚犯每一个都摆平了，而且啊弄得服服帖帖的。那这实在啊更是不简单啊。那能够有的时候我们也摆平一点客户啊，摆平一些这个同事啊，就觉得很难了，何况啊摆平这么多啊这个各种状况中啊下在监里的人。所以感谢主，这是啊他的学习，他让我们啊得着这个榜样的激励，我们也在苦难中有许多的学习，让我们的苦不白受，让我们的苦产生生命的丰富，产生喜乐的酒。有一天我们的苦难会成为弟兄姊妹甚至福音朋友浪子啊很宝贵的供应。好，但是这个丰富啊需要年日的。所以啊弟兄也在说，我们需要啊保守我们的健康，注意到我们的这个 身体的健康，使我们能够长寿，让主啊能够在我们啊经过了很多苦难制作之后啊，我们里面有成熟的生命，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好，那么说啊，一个弟兄啊最有用的就是70到80岁那个生命成熟经历丰富的时候啊，就能够成为啊教会中啊祝福的源头。所以盼望啊我们看见这个啊，这个我们也羡慕啊，起来能够啊成为啊今日的约瑟啊。但是这个约瑟的丰富啊，不仅啊很特别，约瑟除了代价学习，在苦难中学习，那我们呢要怎么得着供应呢？李弟兄说啊，他说啊，当他读到这一段信息的时候，说到约瑟啊叫埃及人啊来用银子换粮食，用牲畜换粮食，用土地换粮食，用你们自己来换粮食。哎呀，李弟兄说什么，他第一次读觉得约瑟好像啊强盗一样，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通通都被他拿光了啊，先钱拿走了，钱不够还要把这个身材的这个凭借啊，生活的凭借牲畜也拿走了，还不够还要把你的土地也拿走了，房子也要卖了啊，最后怎么样，自己都要卖为奴仆啊。哎呀，当时啊我们可能不太懂怎么会这样。来这里啊这说到什么，他说啊当全地的饥荒持续并扩大的时候，得着粮食啊必须到约瑟那里，而且啊要付出代价。今天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赢得基督是要什么出代价的？基督在你眼中是枉费吗？还是像玛利亚一样值得用一玉瓶啊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高在他的头上？还是啊你觉得像保罗一样，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宽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我将万事啊看作亏损啊，为要什么赢得基督。所以啊在玛利亚的眼中，在保罗的眼里啊，基督啊是无价之宝的显现，基督是那个至宝，宇宙的至宝，基督是啊这个唯一的什么他需要追求的。所有的事情啊在保罗看叫做粪土，一点没有价值，就像垃圾一样没有价值。但是在玛利亚看啊，他怎么他愿意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啊打破了，高在主的身上。哎呀，这个时候门徒们很恼怒啊，何必这样浪费枉费啊，这可以换银子啊周济穷人啊。其实也不是他们真想要周济穷人，他们只是觉得怎么样，钱太枉费了，太可惜了，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宝贵。但是主啊怎么说，他说你们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不要为难她，因为她在我身上做的乃是一件美事，并且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女人在我身上所行的，作为啊对她的纪念。哎呀，你知道主实在是何等的巴望，我们对她有一个极崇高的估量估价跟一个不同的价值观。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基督是无价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在这一段的记载里，为什么约瑟会叫全地的人把他们的钱财，把他们的牲畜，把他们的这个田地，甚至把他们的自己都要拿出来换粮食，因为换的是基督啊！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盼望我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看见之后啊，你就发现出代价才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好，钱财是代表便利，所以啊，弟兄姊妹，你愿意牺牲一点你的便利吗？若是这个主日下大雨，你觉得在家里面线上聚会得着的基督多，还是你到主日的聚会里面操练你的灵，纪念主，申言供应聚会，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啊？但是哪一个比较便利啊？当然啦、啊、手机一按这个镜头不开最便利了。也许我们可以躺着祷告，坐着这个听诗歌，但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灵。可是如果你来到聚会中，你可能要怎么样，打着雨伞穿着雨衣，还要怎么样走过一段啊，担心鞋子会湿掉，然后你到了聚会中怎么样，你还要起来运用你的灵，可能你身上还被打湿一点，但是啊你会得着的是主更亲切的同在。 我们不该为了保持我们的便利而失去生命的供应。很多人啊，不愿意为了得着供应而付出代价，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便利。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花一点不方便的这个时间方式来捉一点装备真理啊，进入信息啊？也许啊，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还要喂奶换尿布啊，还要哄孩子睡觉，你可能啊躺下去一就闭眼睛很便利。但是你愿不愿意再花一点时间来读一点主的话，让自己的粮食呢多积存一点呢？盼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无价之后，我们里面就没有为难，也没有勉强，而愿意啊出代价来赢得基督。接下去啊，他更一步的摸到生活的凭借。牲畜是什么？生活的凭借。雅各的哥哥们啊，对不起，约瑟的哥哥们担心啊，约瑟怎么样？把他们的驴子拿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整个的眼目啊，都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关心那些啊外面的情形。他们没有摸着约瑟对他们是一个牲畜的一个爱。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担心我们生活的凭借，而没有看见基督对我们啊乃是爱。当我们啊不再担心害怕我们生活的凭借的时候，当我们啊凭着信心仰望主的时候，你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主绝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啊，当我们在这里追求基督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啊我们的外面的东西啊好像会被糟窃，好像会失去。主啊会有一种保守的能力。但是呢，当我们出代价跟随主的时候啊，主啊就会把更丰富的基督啊带给我们。啊，已过的亲子特会刚好周一要上班。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班啊，他们的工作是不方便请假，因为为着一些的需要，比如像医护人员，比如像老师。但是啊，有些是有假的，但是有些人就不见得舍得请那一天的假去赢得更多的基督。那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一天没关系啊。如果你是方便的，盼望啊我们都有个看见，若是我们能方便，我们都应该出一点代价啊，不会啊因为损失一点假就啊丢了工作，反而啊借着来到身体中啊得着供应啊，我们会得着更多的供应跟享受。好，所以我们不应该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外面的东西啊有担忧。那再来呢，就是什么，我们的资源，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土地就代表我们的资源。所以啊，当我们愿意啊把我们的所有的都交给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所有都在主的调度中，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是为主来效力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会大得释放，而且我们里面会大得这个开启。因为啊没有一件事能够摸着我们来享受基督，来为着主的权益啊在那里开展。那个时候啊，我们将是啊这个地上最得自由的人，也是最得释放的人。那最后啊，我们的自己也要怎么样，我们的全人也要交给主。他这里说，我们的口为听神的话，耳是为听神的话，口为说神的话，脚为走神所命定的路。我们的全人的每一部分啊都应该被主得着。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全人所事也被主得着的时候啊，哎呀，你就发现啊这件事啊更让我们啊进到一个对主享受的范围里面。当我们奉献我们的所事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各个也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这个我们在配搭里啊就得释放，我们在配搭里啊就轻省，我们在配搭里啊就觉得啊没有什么重担跟恶在我们的肩头上。因为啊我们啊就没有自己了，我们里面的感觉啊就是什么，个人的得失啊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啊。所以啊，当我们最后啊把我们这个全人呢都交给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赢得啊彻底的赢得这个基督的供应。所以在这一幅图画里面啊，约瑟就预表了基督，你要得从约瑟从基督里面得着啊越过越多的供应啊，使我们一直的活，而且活得啊越来越兴盛啊。我们需要一步又一步的把我们的所有，从我们的钱财预表我们的便利，到牲畜生活的凭借，土地我们所有的资源，到最后我们的所有、啊、通通交在主的手里，最后我们的琐事也摆在主的手里。这个时候啊，主就能够把我们啊像啊在那个马太福音望着天拨开了。因为啊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着基督来效力的时候，主就有完全的主权得着我们，能够啊拨开十饱五千人，供应啊更多的人群。今天啊，这是一个图画，我们需要出这个代价。弟兄姊妹，这里说的非常的好，今天若不出这代价，到了复活之后还是要出。当那十个童女啊，马太二十五章的十个童女啊，五个精明的，五个愚拙的。精明的就是在今生就出了代价，寻求圣灵的充满，赢得基督，撇下世界，对付己，爱主胜过一切，将基督啊，因基督将万事看为亏损。那那些啊愚拙的啊，就顾自己的事，顾自己的灯。最后怎么样？当主来的时候啊，一个是灯里有油，迎娶啊，这个就接受这个新郎的迎娶。另外啊，五个啊，就啊去要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但是啊，不够分，弟兄姊妹。所以啊，我们需要来做一个精明的童女，在今生啊，我们就愿意出代价哦，去买油哦，出代价累积我们的丰富，出代价积存生命的食粮。有一天，当我们经过的环境，当我们经过了教会生活，当我们经过了一关又一关向主的奉献，当我们的所有琐事全倾于他而不别归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啊有一个地位把我们拨开，让我们啊能够食饱五千人，就是打开约瑟的粮仓，让很多的人啊来到我们的面前。那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福音没有不想得救，是我们摸不到他的需要，我们说不出他里面那个真实的那个感觉啊，点不到他里面，就是讲了一个比较白话土话，就是烧不到他的痒处。他知道要基督好，可是我们不一定能够马上的供应他那个最合适的需要。有的时候弟兄姊妹遇到环境来找我们交通，我们可以陪他祷告安慰他，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做一点见证，让他里面那个关啊，那个结啊打开来，畅通了，通了。可是有的时候带到一些啊老练的圣徒们面前，年长的圣徒们面前，好像他们啊也没有讲这些太多外面的原则，就是在那边啊做一点见证，就是在那边啊说一点话，你发现人的问题解决了，人向着主打开了，诶，人向着主通畅了，环境就过去了。我们发现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好像也没说什么没做什么，诶，这个人就被他供应到了呢？这就是约瑟的粮仓，这就是生命的供应。有没有盼望啊？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实行心路的时候，无论我们传福音恢复人家聚会，还是做一点见证供应人，私下帮助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圣徒，当我们遇到这些我们感觉无效的时候，供应不出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感觉，主啊，愿我们再出代价，愿带我们怎么样，再能够得着更多的基督，好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合适的这个丰富的供应啊，能够给人合适的帮助。我们里面啊是有各处的粮仓，各面的经历啊，人来到我们的里面都能够给他一些啊合适的这个帮助。这是啊盼望我们啊，就像老底家的召会主在启示录三章说的，要买火烈的金子可以富足，买白衣能够啊不至于赤身，买眼药有看见。当我们付买的代价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越过会越丰富。所以这里说到什么？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大，享受的份就越拔尖。弟兄姊妹，不用担心啊，我们出的代价，因为这个代价是会换取生命的供应的，换取约瑟粮仓里的食物的。所以我们越出代价，越换取的就是赢得基督。当我们基督赢得的够多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供应生命的人，让饥饿的人啊得饱美足美物。就像啊，这个时候啊，当我们越供应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越来越有把握，我们越来越会有资格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的来享受，也一同的来做王掌权。这是啊，我们盼望啊，借着我们越过越把操练成为约瑟，越过啊遇到这个意象跟这个图画里面看见的呢，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经历。愿我们啊都是一个出代价来换取粮食的人，出代价成为啊生命丰富的人。但是啊，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苦难，每一个限制，愿啊它都成为我们啊成为啊积存基督丰富的一个凭借。盼望这条生命的线能够啊 非常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啊的教会生活被拔高，赢得基督的那个看见跟那个价值观啊也被拔高。愿主能够祝福我们，阿门。